大家好，我是陈世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药师在我家，
夜赞哦。
回到幸福台北药师在我家的单元，我是伟华，要再次的告诉所有空中的好朋友们，我们这个单元呢是和台北市药师工会一起合作，我们在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呢带所有空中的好朋友们来关心的是用药的安全。今天在单元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工会的陈志芳常务理事呢，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正确使用镇静安眠药的五大核心能力。而陈志芳常务理事呢，也是马偕纪念医院药剂部的主任。陈常务理事早安。
哎，主持人伟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
早，我记得上次呢我们的常务理事来到节目当中的时候，我们分享的是那个药物的交互作用，
是
对不对？那是我们在很多高龄化的长辈还有我们的慢性疾病的关系，这个药物的交互作用非常非常的重要哦。如果使用不当的话，会造成我们健康上的一个影响哦。那我们今天谈到了这个镇静安眠药，我自己看到安眠药的时候，我自己脑袋就回想起了，就是我们最近近几年使用安眠药的人非常非常的多，因为失眠的人口非常的多，它算是现代文明病了吼。
是啊，是啊，这个用量呢，这个越来越多啦。那而且那个使用的那个年龄层也慢慢的会有下降的一个趋势，所以
怪了。
嘿，对，
你有没有觉得观众好朋友，你看听到我们的陈常务理事提到哦，使用安眠药的年龄层，镇静安眠药的年龄层它有下降的趋势，到底是为什么呢？年纪轻轻的，他有多大的压力会睡不着呢？对不对？
对，真的是这样子哦。现在连这个小那个什么大学生啊，他们也是除了功课压力之外呢，再加上外面的这个感官的刺激啊，是打电动啊，看电啊，这个资讯量的膨爆炸哈，所以说造成我们的这个集中注意力也都会要慢慢的会下降啊。对，所以说你会要真的要休息睡觉的时候嘛，那个讯息嘛，还是没有办法断绝掉哈，所以就是会造成睡不着这怎么办呢？
所以陈常务理事，也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会说这个睡不着是属于现代的文明病哦，除了这个可能很多人工作的压力、生活上的压力之外哦，再就是你的很多年轻的孩子使用这个镇静安眠药，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作息比较不正常，是不是？
是啊，然后这个工作也是压力也大啦哈，对。那不过这个生活作息的正常哈，是很重要的啦哈，因为我有时候会跟朋友聚餐啊哈，然后看到年轻人呢手上白天呢因为昨天晚上没睡好，所以今天一定要工作，所以呢手上都会拿了一杯咖啡
提神，
我没有喝咖啡我就没办法工作，
真的，
那这时候如果你晚上会睡不着，会没有办法睡觉的时候呢，那你早上又弄一杯咖啡，那你晚上是不是又是会睡不着？所以其实改变我们的生活作息是很重要的啦。有的时候他们会像去喝咖吃，就是吃下午茶的时候，来一杯咖啡。那如果你晚上会睡不着觉，那就不应该再喝咖啡嘛。可是常常就听说，没关系啦，我现在喝了晚上再一颗药就还是可以妥妥当当的睡觉，那这样子其实是不对的一个生活作息啦，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们的生活作息哦，不一定一定应该说不一定一定会被那个安眠药给那个什么捆绑，可以这么说对不对？事实上我们调整我们的生活的作息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睡个安安稳稳的好觉哦。
我们人体的一个生理时钟是，我们是生物嘛，是动物嘛，所以说我们的生理时钟是有一定的这个循环，有一定的这个规律的一个规则在那边，所以一旦你把它打破的时候，你就会很难的去 调试它，所以这时候你就会想要依靠药物来把它弄得规则一点。那如果你能够好好的把你的生活规则弄好，规律一点，那就可以。我们就是习惯说，我这个时候就该睡觉啦，那我们的生理时钟就会告诉我们该睡觉了。
是，
对，
是。所以陈长物理是，如果我们想要摆脱这个安眠药的绑架的话呢，我们现在就可以调整我们的生活的作息，然后呢，我们也要告诉所有的好朋友们，在调整生活作息的当中哦，我们的身体要抓回正常规律的生活作息的时候，它是需要有时间的，我们不能够太心急哦。
是，也就是慢慢，尤其是我们。首先我们可能要有一个按时的上床跟起床的一个时间，要慢慢的把它自己慢慢调整过来，那当然要运动，其实是很重要的，你要规划自己有一个运动的一个时间，尤其是老人家就是很伤脑筋的，老人家在家里面就会度孤睡觉，那反正也是就看着电视，一面看就一面度到晚上
困不起啊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拨个闹钟，比如说你要睡午觉的时候，我们睡午觉睡午觉可以，可是呢我们就睡个一个钟头顶多了，不要睡太久，因为你把你的身体时钟打乱了，你这个中午睡太久，你晚上一定是睡不好嘛，
是，
对，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生理时钟调好，那你晚上呢就有充足的一个时间，来准备要睡觉，那还有你就是睡觉前也不要做运动啊，像有时候下班的年轻人啊，他下班五六点，对不对？然后呢再吃个饭七八点，九点以后他觉得该去上个健身房再跑步一下，搞到十一二点才要回家睡觉，这个时候你是身体是呈现一个亢奋的一个状态，你的脑啡还是分泌的很旺盛的时候，这也是睡不着，
真的，
所以说应该要调整一下你的作息，就是说你在运动要睡觉前，至少两个钟头是不要运动的，
是，所以空中的好朋友们，刚我们的陈长物理是有提到了，就是我们在要自我去觉察一些的使用镇静安眠药的五大核心能力当中，第一个我们就要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体，
对
不对？
我们
为什么会失眠？为什么会睡不着？是不是我们有不规律的一个生活的作息？你是不是晚上十二点了还在那边上网，对不对？好，你都该睡觉你不睡觉，如果有的话你调整过来哈。再来，运动很重要，但是呢，你运动的时间是不是不太对哈？九点钟。其实我们应该有平静的心来酝酿我们睡眠的时候，你还在外面很亢奋的在做运动，所以回来你就可能会睡不着。
是，
或者是呢，像我们的长辈朋友就说，他很早就想睡了，然后呢，可是呢，晚到了真正大家在睡觉的时候，他就睡不着了，可能就是白天他睡太多了。
对，白天睡多了，对。
所以针对长辈朋友的话，应该白天应该他有一些活动会比较好。
是啊，应该要出去走一走，晒晒太阳，把就是像。当然最近是太热了哈，对，可是傍晚的时候哈，太阳要准备下山了，那一段时间其实是可以出去走一走，晒晒太阳，对，出去走动一下。
所以常务理事，所以我如果九点又要提一下那个九点钟，我出门去运动，但是我不太剧烈，我散散步这样子可不可以啊？这样
那要看你几点钟想睡觉啊。
如果我十一点钟想睡，
那就还 OK，
这样还可以，
九点出去走走，因为你不是剧烈的运动啦，像年轻人都是上健身房的哈，
对啊，
就是
很流汗呐，
对，但这个就不是那么的妥当。
是，
对，
所以其实我们去检视自己为什么会是失眠的原因的话，我们的确可以摆脱，不一定要吃安眠药，对不对？
那其实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失眠的一个潜在的疾病，我们要去厘清啦。有时候你睡不着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压力呀，还有你本身的一个生活作息的问题之外，你潜在的疾病是造成你睡不着的原因是什么？有时候是因为疼痛。你一个慢性疼痛，
是，
比如说你的肌肉啊、筋骨的一个疼痛，老人家比较常见的是这种，
对，
这种疼痛的话，应该就要去找疼痛，就是找负责，比如说你找复健科啦，骨科啊这边的医生去解决你这个疼痛的问题。
是，
那有年轻人是头痛啦，筋痛啦等等疼痛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会造成你睡不着。那还有一些是肠胃性的，比如说那种 所谓的肠胃道的，就是、溃疡哈，那个叫
胃食道逆流，
胃食道逆流，对对对，胃食道逆流这种，他到晚上的时候，他胃酸分泌过多的时候，他就会胃酸会往上冲嘛？
对，我听过哎、欸，
就会觉得这个
灼热感
、那就不舒服，那就没办法睡觉，就睡不着。那你可能忽略了，因为你每天好忙啊，好忙啊，你忽略了你这个肠胃上面的一个不舒服，然后导致你就是失眠，就是睡不着。
对，我们都以为说我们很忙很忙很累很累就会睡得着，其实没有。
对，
很累的时候你反而睡不着。
对，你的身体累了，可是你的精神是不累的。可是再加上有一些潜在的一个疾病，让你不舒服，那你又是睡不着。那再加上有时候更年期的问题，那更年期的话呢，我们就是要找妇产科医师来解决这个问题。
是，对，是。所以其实我们不要自己随便的去滥用那个镇静药品，对不 对？虽然说我们知道它是属于管制的药品，但是我、就觉得很奇妙，很多人就会有很多的管道去拿到哦，
是啊、
对不对？然后就自己就那个欧贝加呢，
假后闹修博，这个真的是。还有就是，哎呀，我的亲朋好，我的亲朋好友啊，朋友啊，哎呀，我吃这个药真的吃的晚上
超好睡的，
超好睡的，来来来，给你一颗、啊，这个也都不对，我们不能做这种烂好人啊，哈，
是，
不要把你的药给别人。
它算是成瘾，那个安眠药也是成瘾性的药物，如果不符合我自己的身体的状况，或者是我根本就不需要吃的话，你自己去滥用这些的药物的话，有时候会身体会自动的这个成瘾，然后就告诉你说你非得要吃，对不对？
是啊，是啊，所以说。就是这种镇静安眠药呢是属于处方用药、是要医生来开处方、医生经过医生的诊断之后觉得你需要、好，那我们才来服用这个药品、那如果民众自己就是拿了爸爸妈妈的药还是这个亲朋好友药自己来吃的时候呢、那就没有就不对了、因为这个镇静安眠药呢它是属于管制药品、它有三级管制药，也有四级管制药。那最少都是四级管制药。那这些药品呢，你如果没有医生处方的话呢，你自己拿来乱给乱吃，那就等于毒品。
这个
就变成毒品了。
是我们这边要告诉一下所有的好朋友们，就是为什么镇静安眠药它会属于管制的药品，就是因为会被有一些的有心的人士做一些的滥用，他做一些的违法的行为，对不对？
对对，像有一些那个我们在 pub 啊哈、就是夜店啊，那些什么强奸药丸啊哈、都会类似这种情形。那有些是像他们用了这个快乐丸很嗨，摇头丸哈、摇头丸摇一摇之后呢，那身体会过热，那他就会用这些镇静安眠药呢来 calm down 哈，让他不要那么嗨了哈，他们就拿来做这个解毒，就是吃完那个药想结束了之后，他觉得哎呀静不下来怎么办啊，来吃这个药，那常常就是吃到中毒啊，吃太多啦、
所以就是有一些人违法去吸毒的时候，他亢奋起来、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精神会放
空，对，
可能那么三天三夜都不用睡觉的、所以这时候他们会自己去使用镇静安眠药，
对，就会想要让你镇静下来，那就会去使用这个药、那其实这个时候呢它就是毒品了，
是，
它就会让你成瘾了，它的使用就是不当了，对，你的剂量啊，然后你加上你用的这个场合也不对的时候呢都不对。
所以常务理事，也就是我们现在在谈到反毒的时候，它也包括了这个药品镇静药物的一个滥用的情形，也是在同步的做宣导。
是是是，这个卫福部呢就会把这个镇静安眠药呢、也跟这个反毒呢一起、来推广，就是说希望民众不要滥用这一块、这个镇静安眠药，而且呢要正确的来使用它。
是是，这也是我们常看到很多的社会事件的时候哦、比方说那什么毒品趴的时候，他们不只是很多的毒品去滥用，也包括了很多镇静安眠药在当中，所以这样子就他们没有办法去拿捏正确的一个剂量，那本来就是不能够混用的嘛，
是是，
所以生命就失去了。
对对，这很危险的。对，是
是，所以我们今天要在常务理事的分享当中啊，将正确的使用镇静安眠药的能力呢，要传递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哦。您听到了之后，也要将正确的观念哦，我觉得 传递出去，
是
你至少你周围的亲朋好友是知道的，对不对？当然我们也希望说你是有个好好的睡眠，那不需要使用这个安眠药，但是非得要使用的时候呢，你还是要透过我们的医师的处方签先去了解你自己的一个身体的状况。所以我们在就医检查的时候还是要传递正确的一个我们现在这身体哪里不舒服，医师才能够做正确的判断哦。
是啊，我们去看看医生的时候哈，那睡不着就是看看精神科医师，看家医科等等的哈。那可能你先要先厘清，哎，你睡不着到底什么叫失眠？我偶尔像今天来上集来上这个节目，我可能昨天晚上紧张啊，对不对？哦，这样子一下子可能我就睡不着了，对不对？那这样算不算失眠？这样一次性的算不算失眠？其实不算，
不算。
哎，那个是一个突发性的哈，我们
心里有事，
心里有事情，也很想念伟华这样。
哎、欸，其实伟华自己也会耶、哦、我就隔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我脑袋晚上的时候，我就脑袋就一直转，一直转啊，明天的流程会怎么跑啊，什么什么的，它自动就会过了那个时间。哎呀，糟了，精神还很亢奋。
是，所以说像这种一次性的、偶发性的，其实就也不是失眠哦。所以失眠呢，就是我们连续哈、哦，大概一周哈、哦，你会有三天睡不好。
哦，
你大概持续有三天睡不着，而且呢，你大概持续一个月，就是真的就是会有这样一直都睡不着的一个情形。好、那这个才叫做是失眠、啊。
失眠。
哎、欸，你如果说像这样，因为有一点事情啊，或者是跟老公吵架啦，哦、啊，那个偶发性的其实是不是
不算
失眠、啊，
对不对？哎、欸，这种失眠跟那个睡眠品质不好有没有相关啊？
有啊，
有相关。
其实真的，你到去看一下精神科的时候，医师他就会问你说，你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医生讲说，哎、欸，我失眠的刚刚讲到时间嘛，
对，
你到底时间有多长嘛？接下来你睡不着的，你还有你做梦的一个情形哈，那是属于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好、像刚刚讲的，我们可能是。哎，睡一下下就醒来的，好、那就是易醒型的，那个药选择药物都不一样，
真的、啊，
哎，好、你啊，有的是这样，我躺很久，
就是睡
不着，我躺很久啊才睡得着，那我睡着之后不会容易醒。那个选择的药也不一样，
也不一样，
那个选择的药你就是让你能够马上能够睡觉的
啊、
它的那个效期就不用那么短。不用那么长了，
是是，
就不用那么长。
所以其实我们去检视到底是不是失眠的时候，那个时间的延续很重要，
对，
对不对？还有再来就是你睡不着、睡不好的状况也很重要，要描述的很清楚啊。
对，就是可能你要去看医生之前，我们可能自己要先了解我们自己嘛，因为刚刚想到自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
嘛，对对对，
所以你要可能要先记录一下你自己睡不着的一个形态是怎么样，还有你做梦是不是多梦的一个情形，你睡不着，你既然睡着了之后，你这个做梦你多梦的一个情形是怎么样，这个我们也要跟医生来做跟医生报告。
是是，有时候我们会跟医生说啊，就一直做梦啊，所以我睡再久吼，然后呢我整天都很累，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不同的药，它的疗效是不一样的，
是，
对不对？
对。然后，其实我这边还要提到一个，其实我们国人比较容易忽略的是叫做睡眠呼吸中止症。就是你那个会打呼，打呼的非常严重。大部分是发生在比较肥胖的病人。比较肥胖的病人，他年纪大啦，那这个时候呢，你可能也是都一直在做梦，一直都睡不好。你可能睡一睡，打呼打呼打呼，到后来就会被自己惊醒。
是。
然后就是满身汗。啊，其实那个时候是一个警讯啊，就是你没有呼吸了，然后呢，你的里面的一些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机制把你叫醒，叫醒，你该起来呼吸了，你再不起来，你就会再见了，所以这个可能也要去把它，这一点我也特别希望，就是说我们要先去把它厘清。如果是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时候呢，我们是要去做这一方面的治疗，
就不能随便服用安眠药了。
对，然后把 你
对不对？
把你迷昏了，你就起不来了。对，所以说我们可能在这一块的话呢，就是我们要特别也是要，如果打呼很严重，那我们应该要去睡眠中心，去看有。 各科啊，现在睡眠中心有胸腔内科也有在做，
是、
哦、还有一个所谓的睡眠呼吸科也都有在做、
嗯
哦、可能我们要去做一个比较深入的检查、
嗯、
那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佩戴一些
呼吸器
对对、
哦、呼吸器、哦、
对对、
哦、
它是一个正压的、哦
嗯、
把我们的呼吸道打开，
是、
哎、让你强迫你呼吸。
好，真的为什么会睡不着这个原因哦、嗯、一定要弄得很清楚，
要搞清楚，对，把我们的身体搞清楚、
欸、
对, 对、
嗯嗯、好，如果 我们这样子都搞清楚了，然后呢也跟医生也做了一些的讨论了，然后医生觉得嗯，可能你暂时、哦、先吃一下安眠药、
嗯、
除了调整生活作息之外，安眠药来辅助一下，让你可以有好的睡眠的品质，因为好的睡眠品质很重要、欸、才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心情。有些人的情绪会躁郁或那些，就是因为我常常睡不好怎么会有好心情，对不对？
是啊，
所以我们拿了那些药之后拿来做服用的时候，我们也要特别的遵循一些的服药的相关规定，对不对？
是，现在就是我们医生他开，我们去看完医生开完药了之后，拿到药之后呢、嗯、吃药这个时间就也很重要、哦、
嗯嗯，
当然我们要睡觉前、哦、我们是建议你要睡觉前的这个半个钟头、哦、到十五分钟你再吃这个药，
嗯、
哦、你吃了药之后就要赶快
去睡
睡觉喽，
嗯，
好、哦，那有些人就是，哎呀，我吃了药之后呢，躺了啊，瓦斯没关，
赶快
起来关瓦斯、嗯、啊，事实上是已经关了，
嗯，
哦，或者说是
啊，
这个门好像又没锁，哦、嗯，又再去锁啊，其实这样子都不对啊，我们要先确定你关好瓦斯，锁门也锁了，哦，
嗯，
那还有就是说，你也不要再起来看，
嗯、
就是走动啊，看什么，就是。确定你要睡觉了，我们再来吃这个药。
嗯
啊，吃完药之后呢，就要去睡了哈、
嗯。
那如果你没有这样子做的时候呢，有可能你被迷昏了，你自己都还会起来。你如果没有，就是曾经就是有人你吃了药之后没有马上去睡觉，那呢就你自己是被迷昏了，可是你的。
你还做那些行为，
还做一些行为，你自己都不知道哦。
我知道了，这就是我们去常常听到的那个梦游、
欸。
他以为是梦游做的、
嗯，
他还可以出门去做事情、欸。
对对对，这个是有时候是药品的副作用，
真的、啊，
药品的副作用。这一些药品它有可能会让你走梦游的情形。
是，
对。那我刚提到的就是说，可是呢，我们希望是你吃完药就去睡觉，
嗯，
哎，就要去睡觉。
你乖乖躺在床上，对
对、啊、不然你有可能不会被没有药品会没有发生作用，
哎、嗯，
你就是又一直起来，一直动，一直动，
然后你就会告诉医生说：“医生，你看的药，
对、
啊、你的那个剂量不够哦，我都睡不着哦。”就医生也不知道哦。你如果你讲不清楚的话呢，医生就怕开重的剂量给你，这样也不对哦，
是，
对不对？是因为你自己没有遵循整个医嘱嘛？你该吃下去的时候，你就乖乖躺着了嘛，
哈，
你又起来做了很多的事情，那疗效就没有啦，
就会减半、哦、就会比较低啦，没有把它达到疗效，
是
这样子。
好，这个是我们在能力的部分，我们要清楚我们的用药的时间跟用药的方法，
对，
对不对？
那个剂量的部分呢、哦、我们也不希望自己去调整剂量、嗯、哦，我们常常看到那个案例哦，就是他这个睡不着呢，他自己呢就加量，
嗯，
把量一直加一直加、
嗯、
那我们知道这个其实是有成瘾性的啦，
嗯嗯嗯，
那你再又不改变你的生活作息状态，
嗯嗯，
好，那你也不一个营造一个好的这个睡眠的环境，
是，
你把应该把这个灯关暗一点，灯不要那么亮啊、
嗯、
然后你也不要有一些睡觉前去做一些看电、
嗯、
滑手机啦、
嗯、
看电视啊等等，
嗯嗯，
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你剂量如果真的不够，要跟医生讲，让医生去调、嗯，而不是你自己一直买一直加。
对、哦，
有时候民众会自己去外面买药，
他们有处方间就可以拿、嗯，对不对？
有处方间可以拿，
可以拿。
那可是现在就是说，嗯、当你的药量不够的时候，你就会透过不同的管道，
你总是有办法拿到，哦、
你就会有很这个管道去拿到这个药。
嗯、哼哼哼，
那你把你剂量增加了，你慢慢你的成瘾性就来了。
是，所以不要自己随便的增加，还有也不要自己随便的减少，吼，那个减少我们也还要透过意识，对不对？
是，就是你如果已经服用一段时间了，然后你也觉得，哎、欸，我慢慢这个我原来的那个压力也缓解了，也改善了，哈、
嗯，
那我想要把这个量降低的时候，
嗯、
也要跟医生来做讨论呐，哈，
嗯
嗯，因为这些药呢，你已经有一定的浓度在身体里面了，
嗯，
你突然间把它拿掉的时候，
嗯，
是会有戒断症状的。 哦，你会
我知道这个有点，因为成瘾性的药物有戒断症状的时候，就像我们现在才谈反毒，有些、有些在戒制毒瘾的时候，它有一些戒断的症状，对不对？
对对对，对。所以说呢，我们要特别小心，就是这一块，你那个量要降下来的时候，是要慢慢的降，而不是一下子就把它拿掉。
是这样
。
那常务理事，我们再用一分钟左右的时间，好不好？
好，
我们民众在使用这镇静安眠药的时候，还有哪些的地方是特别要注意的地方呢？
就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呢，我们当然拿到药的时候呢，已经看完医生拿到药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确定你拿到的药呢是跟药袋里面的药是一样的。那我们也不要，就是记得我们吃药的时候呢，是吃完药就要去上床睡觉，不要再起来啰啰嗦了。那也不要自己私自的去加剂量或者减剂量，要遵照医生的医嘱去使用药物。
是，那常务理事，您在这个药局，就是我们的那个马偕医院的药剂部嘛，就民众在使用这个安眠镇静药品的时候，他自己在拿到药品有没有常出现哪些的状况啊？
其实民众拿到这些药品的时候，他会舍不得吃啊。因为他真的会啊，会囤积一些药品在家里面，
他会觉得说我留着，然后有需要再来吃，
有需要的时候再来吃。会啊，精神科的病人常常都是会有囤积的药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即使有病是要看医生，你那个药不要囤积起来，你囤积起来会过期，那万一呢不小心又被你的家人拿去不当使用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我们也是要很小心的。就是说该你的药你就是该要吃，然后你如果不吃又没跟医生讲，那医生又觉得你的效果变差了又一直开。其实我们常常看到民众不太敢跟医生讲实话，
因为他留了很多药在家里面，
对不对？他不敢跟你，所以他就是一直，医生又觉得效果这么差，那我们再来加一点药吧。所以这个是要跟医生好好的做一个好朋友，那也跟我们的药师呢来做一个好朋友。
是，这个很重要你不愿意老实说的话呢，其实医生都没有办法正确的正确的用药没有办法用在你的身上，
是，
对不对？
对。
所以其实陈常务理事，其实民众对于我们的镇静药物的一个使用如果有任何的疑问的话，你不好意思或者是觉得说进医院去问麻烦，那你就是就近使用我们的社区药局的药师，
对，就是
你拿着整个药去询问，对不
对？
对，
你可以把你所有的药袋呢拿到你我们的那个家庭药师这边来来去做询问。那这些药师呢也都很乐意的来跟各位做解答，来帮助各位。
是，了解了。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能够请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公会的陈志芳常务理事分享到这里了。对于我们的镇静的安眠药的药品的部分，还是要提醒大家，它是一个管制的药品，我们在使用的时候是需要而经过医师的处方先我们才能够做使用。但是呢，我们在询问医师的时候，将自己的一个身体的确切的一个状况呢仔仔细细的告诉医师，对不对？当然最重要的是希望你有这个比较规律的一个生活作息，我们就可以摆脱安眠药的一个绑架跟捆绑了。
好，是的，
谢谢，也不要忘记了要持续锁定我们每个礼拜二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合作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我们会在空中为大家守护的是用药的安全。再一次的谢谢常务理事。
好，谢谢。